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每天都眷顾我们，每天都看顾我们，让我们知道做一个聪明人、智慧人不容易，主啊，实在是什么样的智慧人你才看顾他呢？我们真的要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面对每天的困难、每天的烦恼。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寻找的必寻见，抠门的必给他开门。主啊，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你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让我所讲的啊，弟兄姐妹所听的都是同感一个圣灵。求主教导我们，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无论怎么样，你让我们愿意来忍耐，愿意来听你的话，你就教导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必定遇见我们的神，感谢神赐福以下的时间，主啊，愿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神啊！我们说今天的题目呢啊，就是在上面啊，主必眷顾那些谦卑敬畏他的聪明人啊。啊，其实很多人都很谦卑啊，世上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是很谦卑的哈，啊，但是有很多的谦卑人也谦虚的人哈，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好人，也做好事，也做善事，对不对？可是好像上天呢总是不祝福他们，不眷顾他们，这好人好像没好报哈，啊，总是在一些事情上呢总是不顺。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些的富有，没有尊荣啊，也没有一些的让我们的生命有喜乐的这种的生活呢？啊，到底我们原因出在哪呢？啊，就为什么说这样呢？我们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常常去做好事，我们都得不到上帝的眷顾哈，就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都来思考一下哈，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以后的人生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教导我们呢，主眷顾谦卑敬畏他的聪明人。好，大家来看这个刚才念的经文，在箴言的22:1-16。那这段经文呢，也到了我们这个到最后的了哈，就是我们到了它的最后了，也就是我们快到最后的一个之后到22:17就开始讲到最后的30个这个箴言哈，智慧人的30个言语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要来对神熬炼衡量人心的一个的总结啊。上次我们是上面的总结，这次要做一个更加的实际的总结，教导我们要说一个懂得心存谦卑和敬畏主基督的人呢，在言行善举和教导孩童方面都非常有智慧、有聪明，且蒙神的眷顾。我们来念两节经文哈，在第4和第12哈，一起来念。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待奸诈人的言语。好，感谢主。大家看到我给大家的大纲，大家来一起看哈。那我今天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会讲到心存谦卑的人啊，另一个方面呢，平行结构哈，就是8-16呢，就是什么人蒙神眷顾啊，蒙神眷顾啊。好，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看第一个部分，22:1-7，那心存谦卑的人哈是怎么样的？好，那我们要看到这个结构。今天这个结构就心存谦卑的人呢，它有一个交叉结构。那中心呢是在第4，所以它是一个 ABC 次 B 次 A 的结构啊。前面一前一后都讲到富有和贫穷啊，然后中间呢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躲藏这些的灾祸啊。中间就告诉我们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会享有什么啊，享有什么啊。那我们先来看呢这个富与贫穷的关系。我们都很想知道到底富有和贫穷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啊？为什么会存在？那第1-2我们要看这段经文，首先看1-2。 他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啊，富户穷人再次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六和七节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啊，那这句话呢告诉我们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就是说啊美名胜过什么呢？胜过许多的钱财。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好的名声哈，好的名声你要去选择，你是选择许多钱财呢，还是选择一个美好的名声？这两样东西你要不要被迫做出选择，不然的话呢，你到底是想发大财呢，还是说我有一个好名声？这个大家都来看哈，都来看，在思考啊。我们说同样的，它的平行结果是恩宠强如金银，这个恩宠是 grace， 就是恩典救恩，说这个恩典从上帝来的恩典呢比金银更重要。这两句话其实是啊，在地上和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恩典的对比啊，地上的名声和恩宠，恩宠就是说我们将要在永恒当中获得的东西，我们都要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啊？这个恩宠很重要啊。但是我们要思想，就是说你的好的名声、名望、名誉，或者你的荣耀，你在地上的名声，就是在众人面前你要得到什么样的啊一个的好的评价啊，这个不得了哈，这个不得了。他为什么跟恩典、神的恩宠作为一个对比呢？啊，这就是这里面讲到的哈，这里面讲到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我们不要管他，我们先看第二句啊，第二节，他说：“富户穷人再次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啊，这里告诉我们，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在世界上会相遇，就是说，穷人和富人不是说我跟你不见面的啊，他们会有偶遇。他们会彼此的接触，无论是意外的接触或者是暴力冲突的接触，穷人和富人见面往往会有很多矛盾哈，是不是？这种矛盾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生这种相遇，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开着很贵重的名牌车跟开着一个的啊自行车的人相撞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对不对？这个叫做说富人穷人在世就会有这种的冲突啊，有这种的关系哈。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们之间是不是平等的呢？是不是有钱人就高人一等，穷人就活该，是不是啊？这种的关系就你高人一等我低人一等，但他们之间是不是平等的呢？我们往往会看中，哎，这个有钱人怎么样，那个穷人怎么样，我们会做一些评价，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为耶和华所造的，这是什么意思？就告诉他们，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穷人和富人其实都是用泥土造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都是来自泥土，一杯泥土，然后呢，被造，然后有一个生命，上帝给他一口的气，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死了之后就又是一杯什么泥土，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造物主、创造主用泥土造的人，他们之间是什么？是平等的。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哈，这道理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我们就很容易面对各种问题，是不是？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觉得啊不好。所以我问大家，你对穷人和富人怎么看呢？你的观念、你的文化、你的出身、你的不同的信仰，很多人都是不同，往往把人分成怎么样三六九等的，对吧？有人认为我是生来就是龙，生来就是凤，对不对？我的出身决定我这一辈子是荣华富贵，天生丽质，是吧？啊，这是他们的观念。有人说我出身就是农民，就是那么低下的，就是那卑贱的出身，有的还是奴隶出身，对不对啊？贫农、贫下中农出身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多人认为 要么我就认命，这是命中注定我要做贫穷人，我命中注定我要做富人。还有一种说我不行，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呢他就努力的跟天斗跟地斗，我要改变，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权势的人。其实成为富人成为穷人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啊？无论你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积累财富，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本质，对吧？上帝造人，记住在伊甸园他造好一切，就把人怎么样，亚当用泥土造，夏娃用什么造？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把他造了一个女人，是不是？互相之间有没有区别？很多人说男尊女卑，其实女人是男人的这个肋骨很重要的保护心脏的一个的地方来造，没有拿脚趾头来造哈。啊 OK 弟兄姐妹，就是二者是互为帮助，二者的功能不同，二者的特征不一样，其实男女是平等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亚当比那个夏娃高贵，没有，都是互相帮助，只不过是一个做 leader 一个做帮助者。 OK 没有区别，对不对？没有，夫妻之间就是互相之间的拥有管理。上帝说你好好管理你这个地球，可是他们没有啊，他们觉得有区别啊。他们这个夏娃跟亚当的矛盾就是因为怎么样，产生了一种的不同的地位，对不对？所以在伊甸园最大的区别就是大家本来是平等的，但是他后来夏娃就听了那个撒旦附在那条蛇上面，就对他们讲，神岂是真说呢？他就把上帝的话就改变了，让你产生怀疑。而这样的话呢，就是谎言。人类犯罪的结果就是因为选择的谎言。贫穷，穷人和富有是人的选择出了问题。 OK， 选择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说选择带来了结果。好了，那主耶稣后来就降世为人，把上帝指给我们看，让人明白这本圣经讲什么啊，然后自己亲自用他的行为告诉你，他愿意来做一个贫穷人。上帝亲自降世为人做一个贫穷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革命啊，是不是啊？上帝降世为人，成为最卑微的人，替门徒洗脚，最后为所有人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最最丑陋的被钉到一个十字架上面的最最卑微的人，来证明他是怎么样看待贫穷和富有的啊。你看他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请问名声重不重要？名声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对不对？他说美名胜过金银，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个永恒的道理，主耶稣说每一个谦卑信靠他的人都有权柄来怎么样胜过那些灵界的魔鬼。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身上有一个权柄，我奉耶稣的名就可以胜过所有的魔鬼。你要记住这个道理，你的身份就是王子公主，很高贵的，你不要跟那些地世上的人一样去迷信，去被世上的那些偶像欺骗你。仇敌就是说告诉你你不值钱，你现在很缺钱，但是呢仇敌告诉你的是假的，他们让你失去天上的这个的恩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是很富有的，但是我们却太看重物质的需要了，我们太看重这个人面前的需要了。所以呢我们的要看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试想一下，我们每一天为钱财为地上的那些东西拼命的去拼搏啊，我却不愿在天上积累财富， 在天上的恩宠，却往地上的东西去拼命的去拼搏。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怎么样赚钱，我现在告诉你一个诀窍，从圣经里面来的哈，就是我们要富有很简单，弟兄姐妹，真的不难。我们要成为一个富人啊，我们要成为一个穷人，就在你的选择啊。我们常常说这世界有穷人消灭不了，只要有人有罪就有穷人，只要有差别就有穷人。但是我们来到教会，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去为弟兄姐妹用爱心做一个菜来，你就在赚钱。我常常跟Nancy说，Nancy不要做菜，做那么多菜好累，我们这段时间回来身体又差，还要为弟兄姐妹做菜。他说我心里很喜乐，我愿意去做一个菜或者做几个菜。我说你图什么呢？他说我就图在上帝面前的恩宠啊，就这么简单啊。做一个菜可能就是赚钱的一个开始。好了，弟兄姐妹，你每一次来到主日带一个菜来，你就积累一份钱财，好不好？ OK。 然后你说我每一次把钱财，我的工资，我的收入，我拿十分之一献给神，你就是在那里积累天上的钱财，你就是在存款，明白这个道理吗？哈，每一分钱，每一个菜，每一秒钟，每一个时刻，你来到教会，你都在存款。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永远是个穷人，因为你在天上一点存款都没有，好不好？而且你天上没有存款，地上也会没钱。你要记住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对于福音的投入，我们对于教会的投入，我们对于传福音，对于聚会的参与，每一秒钟我们都在积累天上的财富。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去到天上会看到自己存了多少钱，而不会到现在为了那一点的实际的哎呀经营财富而觉得自己啊有钱啊。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花尽时间，我们花尽什么钱财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能够赚到什么样的收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来了教会参加祷告会，你来了教会参加每个聚会，你每一次的十一奉献，你每一个饭菜，你都在积累很多的钱。我们都经历过了，你不说哎，这个牧师天天侍奉神，当然会去侍奉神了啊，我们是公平的，不是说这个牧师就一定会有这个，不是的，也要积累钱财，也要选择。所以这个观念你不改变，这个贫和富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你就无法看待到底我现在在人面前是怎么回事，你就没有办法除去这个咒诅，你到耶稣面前将来你就一贫如洗。 OK，这就是我跟你讲的财富观啊，这个财富观你要选择啊。我告诉你，你真的要去做了，你再也不能再推了，再也不能拖了，没时间了。你看看你的现在经济状况，你看看你的收入，你看看你现在的 mortgage， 你看看你现在的压力，是不是很缺钱？为什么缺钱呢？很简单嘛，投资观念出了问题嘛，投资都出了问题，上帝不祝福你嘛，对不对？我们要改变这个一贫如洗的状况啊。 OK， 好，对应下来，这个穷和富的问题是相对的。来，第六到七节，教养孩童使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会偏离。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的财富观念影响到你的孩子，你的家里面孩子听不听话，愿不愿意这个走正确的路，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财富。好，我跟你解释一样，如果你不愿意花时间奉献，也不愿意去奉献钱，也不愿意为主去服侍，我告诉你，你更不愿意把孩子献给神。 对不对？因为你怎么样呢？你觉得这个孩子献给神，我就失去了一个孩子。这里教养孩童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教养孩童？教养孩童是一个命令句，他命令我们，你必须要训练你的孩子。这个孩童就是代表一个 baby 到一个青少年都叫孩童，都叫孩童。那你说把这个孩子要训练他，这个教养里面包括着一个训练 training， 还包括一个什么意思呢？ dedicate 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献给神，你不但要去训练他，你还要把他献给神，奉献给神的殿中来使用，奉献给他去服侍神，把时间精力都用于神的这个里边，让他去读圣经，让他好好跟神建立关系，就是教养孩童。哦，明白了啊。 OK， 他就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就会怎么样，到老都不偏离。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叫他信耶稣就可以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把他献给神，他怎么样到老都不会偏离呢？他渐渐的变老了，从那么小一个小 baby 长大，慢慢成熟叛逆，然后长大再结婚啊，哎呀，发现他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方向，这个太难了。但是你如果愿意把他献给神，来催领他去爱神，跟神建立关系，我告诉你，他到老了都会来孝顺你，到你老了走不动了他都会孝顺你，因为他遵守什么？圣经。一个遵守圣经的孩子长大了到老了他都会来孝顺你，你还会觉得会失去孩子吗？很多人说，哇，要是他做了传道人怎么办？他没钱，我怎么养我呀？你放心，我现在也能养我妈，我每个月也得寄钱给他。为什么我要这么干呢？因为我到老也不偏离。圣经里面说，第一条应许是孝敬你的父母，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献给神的，到老也不偏离。你要不要呢？这就是投资观念。很多人不懂，我再次告诉你，你的孩子要把他投资在神的国，你不但不会失去他，你还会更加富有。你不但可以得到孩子，你还可以得到孩子的孩子，好不好？这是我跟大家在讲的哈，最重要的一个祝福。但是世界上的人不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人认为呢，富人就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主人啊。 OK， 其实世界上全都偏行己路，他认为呢，富裕贫穷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他们不懂得原来富有和贫穷是相对的啊。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哎，欠债的啊，借别人钱的，就是啊，借钱的人到处成为可以别人的这个主人。这个时代不是这样的，这个时代是我欠了钱我还是你的老大。这句话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是多变的，贫和富是相对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孩子训练献给主耶稣，这样透过孩子就会得到我们应得的。不然的话，你利用孩子，想利用他来赚钱，想利用孩子达到养老的目的，我告诉你，你就一辈子都是穷人，可能会失去孩子的爱。所以我们说，上帝给我们孩子，孩子是他的，给我们的产业，不是你的，你是一个 manager，你是一个管理者，你怎么能拥有这个孩子呢？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样你就是个穷人，就是个穷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孩子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把它献给神，那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得到啊神给我们的祝福。这就是一个不同的。天天不要说，哎呀，孩子，我这一辈子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你看，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甚至连自己倒霉都是为了孩子，甚至连自己做干什么样，孩子压着孩子做的，我都是为了你。 我甚至做错事情都是为着你，啊，我犯法也是为着你，啊，你千万别这样说话，其实自己才是最穷的人。OK， 啊，千万不要这样，贫和穷是相对的，是暂时的。好，那我们怎么样躲避这些的咒诅呢？好，来看第三节和第五节，我们作为一个聪明人，要都会躲避灾难哈。你看第三节说，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一起来念第五节，来，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弟兄姐妹，我们说你是个聪明人啊，你是个会投资的人，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避开灾祸。什么人应该投资呢？通达人是很精明的，弟兄姐妹，是 prudent， 是精明很灵巧的人，他看见灾祸他就会躲藏。什么是灾祸？弟兄姐妹，你看着一个地方，一个桥，很多人去挤，还去观，去观风景，然后挤的人太多了，那个桥都可能会坍塌。你是个聪明人，难道你还要去挤吗？啊，没有这么傻的人吧，对不对？你明知道这帮人都去卖口罩，你也跟着去卖口罩吗？你明知道这帮人天天去催着孩子上这个补习班，上那个补习班，为了就是考上北大清华，为了以后有出息，他们都去挤，你也去挤吗？你也去卷吗？弟兄姐妹，你的孩子都已经被你弄得就是都没有自己了，每天都背这个书包，每天都为着你那些特长去跑来跑去，有意义吗？我们要见祸躲藏啊，这些孩子是把孩子给废掉了。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呢用在这上面，好不好？不要为了拼命的还钱，现在你欠债，你现在要还 mortgage， 你就不要像他们一样，一到星期天七天都上班，把身体搞垮了，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一天六天忙碌就够了，对不对？第七天应该好好休养，让自己恢复体力，恢复精神，恢复灵性。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为了还那点钱，这是傻子啊。我们的身体上帝设定就是六天忙碌，一天休息，好不好？千万不要去，要离开，不要为了钱拼命，身体垮了这是傻，见祸要躲藏，愚蒙人就前往受害。愚蒙人是什么人？ simple， 脑袋简单的人。别人为了钱，哎呀，天天忙，你也跟着出去忙；别人见客户，你也去见客户，对不对？别人赚钱，你也跟着去赚钱。不要，愚蒙人就是很 simple 的， simple 就是简单，头脑不思考的人，什么人说什么都信。反正我就是什么人觉得讲的有道理，我就跟着他们跑，这叫 simple，open mind， 心是打开的，什么人都讲他觉得有道理就跟着走，结果就进入一个网罗。弟兄姐妹，这些人是很笨，被人勾引的人心胸太开放了，没有思考，不是通达人，是个傻子啊！这个就一定会被开罚单，一定会受害，开罚单。一定会被罚钱，哦，这种人会穷的，弟兄姐妹哈。下面说，再次告诉我们，这种人从愚蒙人会进入到乖僻，简单还好，还可以教。可是到第五节呢，乖僻人的路上就会有荆棘和网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为着自己，对不对？做慢慢就从一个简单人，上当受骗多了，就变成一个恶人。走在弯路上越来越乖僻啊，想事情都越来越恶毒啊。这种人的路上是有网罗的，是有很多圈套的，所以呢，保守自己生命的会远离这样的乖僻人。好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要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不能跟他们一样， 我们要见货躲藏。很多人听着听着就听不进去了，就出去忙了啊，他的脑袋里面老是想一样东西，就觉得我有一些事情要忙。不要这样，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这个赏赐了。来看第四节，一起念：敬畏耶和华的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弟兄姐妹，我们说敬畏耶和华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谦卑的人，我们说 humility 或者叫 gentleness， 很温柔很谦和，这样的人怎么样？他是敬畏耶和华的，那么呢他就会得到这么多的祝福。什么祝福呢？你只要敬畏神，我怕神，我怕得罪神，对不对？这样就会得到什么？得到，这里用个 because， 就是说如果他这样心存谦卑敬畏神，就因为这个，所以就有这个，所以就是说这是给他们的回报啊。我们说这种回报是什么呢？就是财富、荣耀和永恒的生命。我们说一个人要富有，真正的富有是什么？是学习谦卑的敬畏神，害怕神，这个人是富有的，他一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积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没有说暴发户能够得到这样的富有的，没有一个侥幸投机的人能够得到尊荣和永生的，没有，永远没有，弟兄姐妹。所以呢，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弟兄姐妹，本来你有地位，你有财富，你有尊贵，你有资格显富，可是你却不愿意去表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谦卑啊。只有那些不明白不懂得什么是富有的，整天觉得人家赌王，所以能赌钱能够发财，总觉得那个澳门那个赌王很了不起，其实那个赌王告诉你他不赌钱，赌王不赌钱干什么叫赌王？你不了解而已啊，弟兄姐妹，是不是？你不了解背后玩的游戏啊。请问设置游戏的人玩游戏吗？我天天做出游戏来给你玩，我会玩吗？傻子才会玩呢，我给你们玩，我赚你的钱。凡是玩电脑的都没出息，整天被电脑所捆绑，没出息。因为制造电脑的人本来就不那个啊 ，Apple 那个老总他不会经常玩电脑的，你明白意思吗？啊，我们要做聪明人，是不懂得什么叫富有，以为有几个钱，以为自己读过什么书就很拽，其实这些根本就不是的。你不要去表现自己，这种是暴发户的心态。一个真正慢慢积累的是每一天都在改变，做一个踏实的人。我有钱我不要穿名牌吧，弟兄姐妹，我有钱我不要开着劳斯莱斯吧，啊，我有钱我要告诉人家我有个大 house， 对不对？啊，我有钱我出去买东西大把大把的买，刷卡刷刷刷刷刷，傻子，对不对？啊，有钱人不会这样想问题的。哎，有的人说我在国内开惯了名车，我在国内穿惯了名牌，我在国内前呼后拥，我在国内大手大脚，习惯做老大请用人，所以我来加拿大也应该这样。来这里首先我买个车子，我没钱我买个二手的名牌车行不行？我没钱我买个二手的包行不行？我要知道我还是名牌嘛。可是你在加拿大要知道，这种文化里面根本就不在乎你开名牌车。我们来到西方社会，根本很多时候有钱人是不是真的看得出来的，好吧？在这文化里面大家都是 free， 对不对？都是低调，都不是来显富的。哎，我们有的学生呢在这里读大学了，一拿着老爸老妈的钱在这里就马上买个房子，马上就搞个弄一个名牌车开着，你何必呢，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穷人干的事啊。真正一个有素质的人，如果我真的开名牌车，我也不会在乎显耀自己，对不对？我不会跟人比，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来到国外，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你就改变你的消费观念， 你开什么车我不会说你的，但是我知道你的虚荣心在哪里，我一看就知道，我不需要去调查，我一看你那个表情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说你要富有，你要别人尊重你，你要永生，很简单，只要什么心存什么谦卑 humble humility OK。 你习惯了给一两块钱施舍给那些乞丐，然后跑到国外来，哎，教会也这样，我跑到教会去，他要我奉献，我就给一两块钱，你干脆别给了，是不是？你觉得像对待乞丐一样的对待上帝的这个家不需要，对不对？你习惯就说，哎，我打发一下大家就行了，这个谦卑是错误的。这种谦卑呢怎么样，很多时候带给我们一什么咒诅我常常跟我家人说，以前我妈妈看了跟弟兄姐妹说，你为什么买这么多好东西给弟兄姐妹吃呢？我说我对弟兄姐妹要好一点，她说你买一点瓜子给他们嗑就行了，你买一点饼给他们吃就行了，你买那么多贵的东西给他们吃，好的吃蛋糕，那么好的东西，那么贵的东西给他们吃。我说我是投资在天上，你知不知道？所以我每天让南师母带个菜来都要做最好的给大家，我不会说弟兄姐妹我做个菜很辛苦，不会，我觉得应该花这个钱，因为我是在投资，我一定要心存谦卑，我要敬畏神，我就会富有起来。这种人一定不会穷，一定不会说哎呀很拮据呀，每个月都没钱了。心存敬畏，自己有钱财，上帝就会随时随地的给你祝福，你知不知道？机会都不一样啊！所以敬畏神的人，神会给他一种的荣耀，让别人尊重他，让他的生命对别人有影响力。 OK， 好，同样的我们再看这里很重要的圣经里面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摩西说他很谦和？摩西是埃及王子，对不对？他愿意放下埃及王子，做一个被别人追杀逃到旷野里面去，后来呢成为众人的领袖，他还是很谦卑，别人骂他他也不会去跟人家顶，他也不会去在人面前我是名牌，他不会显富。虽然他很有地位，他很有文化，他很有学识，他从来不在人面前吹，他极其的谦和，极其的谦卑。 OK， 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这个谦卑我们是要去效法摩西，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他，好吧。好，接下来就更详细的描述为什么这些人会被神眷顾。还有一个，我们教导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就好了。我们教导儿女要得到儿女的祝福，要得到儿女的财富，只要照着圣经的教训就可以了。你不要去天天让儿女生气，培训这培训那，忙忙碌碌让孩子辛辛苦苦，让他们有快乐，这样的话呢你就让他们生气，他们不愿意配合你，他们就叛逆，这样的话对你没有益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把它献给神，他就会走正路，他就不会走歪路。好了，最后我们看前面是讲到怎么样穷和富，现在讲到福与祸啊，福与祸啊。神眷顾什么人呢？第八到九节，你看，撒罪孽的必受灾祸，他承怒的杖也必废掉，眼目慈善的必蒙福，他将食物分给穷人。好，对应下来十五节同样的是讲到孩子的问题，愚蒙迷咒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啊。这里十六节说，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并送礼给富户的，都必缺乏，都必缺乏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福和祸不是说哎呀我倒霉所以说有祸害啊，或者说哎呀我很那个所以我发财，我很受祝福啊。这些贪图名利的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撒播罪孽的人，撒什么种子就收什么果子。这里告诉我们，撒播邪恶的种子，不公平不公正不正当，没有理由为非作歹， 不，他的言论不真实，叫做撒罪孽的。那这些人呢，会怎么样？会很快收取灾祸的果子，就会悲伤，就会慢慢的拜偶像，就会崇拜自己，在世上去，在世上就有一种叫做灾祸。其实那个不是福气，是灾祸啊！他惩怒的杖也必废掉。这里告诉我们，他惩怒的杖，他至高至大，他强烈的感情，他是个暴发户，他心态是爆发的，所以他看别人说他一句，他就顶别人。啊，你说我没钱，我用钱砸死你，啊，有没有这个道理？他惩怒的杖是很嚣张的，哈、啊，他随时怒气一来，情绪一来，就很怎么嚣张，这样的人他很快就会废掉。所以我们说被割韭菜的往往是那些的富人，叫做什么人呢？叫暴发户。暴发户一般很快就会被抓了，或者是被拿到监狱去了，或者是贪污干嘛的，或者是送礼什么的，反正这些人就倒霉了啊。这些人是很常见的，他们会被废掉。好了，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要有福气呢，就眼目要慈善，多多的分给穷人啊，这个就行善了。眼睛好，眼睛好代表什么？我很慷慨，我就是出钱出力，我投资神的国，我不计较，我就是大大方方的给出去啊。然后这样的人呢，他会被祝福，被尊重，上帝使他越来越富有，但是不会显出来。 OK， 他这样的，因为他经常把食物呢分给那些需要的人，他知道别人缺乏，他知道教会很缺乏，所以他愿意来帮助，他愿意来大方的奉献啊。这样的人他的叫眼目慈善，眼目慈善，你选择哪一个呢？福和祸你来选，好吧啊。对应下来，他说，哎呀，这个孩子要是愚蒙迷住了孩子的心怎么办啊？同样的，会管理钱财就会管理孩子啊。愚笨的人就是愚昧愚笨，被绑在孩子的心了。请问这个孩子从小就玩游戏，玩到一定程度被绑住了，整天都做荒唐可笑的事，整天都莫名其妙，不懂事，又不老练，又没有意义，又犯同样的错，这样的孩子叫做被迷住了心。怎么办？读书也不读啊，做事也不做，反正啥都跟你对着干。那这样的人用管教的杖，弟兄姐妹，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离。什么叫管教？很简单，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叫管教啊。管教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要好好的用神的话语去管他，不要用你的怒气去打他，不要用你的意见去打他。他跟前面那个惩怒的杖是对应的啊，不是血气的，自高自大的，自己还蠢，打孩子，孩子不听话，自己玩游戏也打孩子，不准孩子玩游戏啊，自己去干坏事，然后呢撒谎，孩子撒谎就说不准撒谎，没有用。弟兄姐妹，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孩子就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用圣经的道理你就管教孩子，只有你自己吃亏，只有你自己自作自受，这是感情爆发，这是打孩子，这不讲道理啊！你要讲圣经的道理，叫你周二晚上来查经，来明白真理，就说哼，孩子犯错了就得打。我说你傻呀，你怎么理解圣经的？用管教的杖，你说哎呀，牧师刚刚说要打孩子，我什么时候叫你打孩子了？我从没有这样讲过。我说要照着圣经的正义来管教孩子，而不能照着你的情绪来管教孩子。理解圣经不要偏了，要按正义理解圣经，不要读一段圣经读歪了，这就不理解圣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来查经，懂得什么叫管教的杖，这样才能赶除他这个迷童的心，迷住了。上帝会有他的方式来对付这个孩子，感谢神，这个就是抓住了真爱，抓住了真爱。好了， 感谢神。那十六节说，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送礼给富户的，都必缺乏。你千万不要学习那些人去欺压贫穷人，只利己贿赂富人，找关系，找各种好处，用送礼的方式。我告诉你，你越来越穷。弟兄姐妹，很多人去帮孩子找工作，孩子连书都不喜欢读啊，这个基本的数理化都学不好，你跟他去找老师花钱，有人告诉你说，哎，那个培训机构特别好，你的孩子怎么样都可以读出书来，我们帮你找一家雅思，可以很好的让他雅思英文突然提高的。孩子不学习，你找什么都没用，你找什么关系都没用。好了，我们找有钱人帮助去拉关系，让他出国，我们把孩子送出国去，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在一个国家单位找工作，反正这孩子我就包定他了，我用各样的方式为孩子想办法，结果不是福气，乃是什么？祸害啊，弟兄姐妹，祸害啊，弟兄姐妹，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小气的人，靠撒情欲的人，你自己就是情绪的种子，你整天都不靠主，不靠神，求这个求那个，送礼等等等等，这些没有，你不改变自己，你永远会缺乏，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好了，那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懈慢赶出去，你把你的那个愚蠢赶出去，好不好？来，十到十一节说，赶出懈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也，羞辱也止息，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好，一起来念十三节。来，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必被杀，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啊，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弟兄姐妹？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远离傲慢，远离那些喜欢用嘴巴子欺负人的，啊，靠嘴巴子狡辩的人，挑拨离间的人，把他赶出去，懈慢人。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嘴巴很多的人，老是挑逗我们找关系、搞关系，啊，这个赚钱的方式一堆一堆的，你要赶出去，纷争内斗就消除了。这样的话呢，争竞论断就必须要停止。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纷争了，我们没有那么多羞耻的事发生。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喜爱心里清心的人，他嘴巴子说什么话，他不会狂妄，不会懈慢，他有恩惠，国王都来帮助他，国王都来做他的好朋友。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送礼，我们不需要用世上的方法，好吧？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家记住什么话呢？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或一个家庭需要的不是改革，需要的是什么？把你家里那个某个成员把它隔出去就可以了。家里有一个多事的人、多嘴的人、懈慢的人，你把他赶出去不就得了吗？很多的时候解决问题，很多人就不愿意做这个动作，觉得会得罪某个人，可是他的嘴巴就那么多，他就那么坏，他就是多嘴多舌，他就是不讲实话撒谎，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在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什么？当着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带人去说他，他再不听，我就告诉教会，若教会也不听，我们就看他像外邦人或陌生人或者像罪人，我们把他赶出去，开除他，让他知道什么叫纪律，什么叫正直，把他赶出去，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说不定有一天他感谢你，对不对？啊，我们千万不要为了某人不受伤搞和事佬，这样你的家不安，国家不安，神的家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外人来到这个教会，发现里面充满了争竞，充满了好多争端纷争，哇，这个教会就没有见证了。这个教会他，哎，我来你教会啊，那个人老是说人家坏话，在背地里面说一些不该说的，污蔑人、毁谤人，说些难听的话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教会就不好了，他就不会觉得你这个教会有神的同在，你们就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哈，好，这些人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懒惰人，怕这怕那。实在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们在街上会被杀掉的。 街上有狮子，对不对？在国家、社会、教会、家庭中，总有一些的和事佬妥协，没有圣经原则，以各样的借口，对不对？替人说话。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爱心，但不是没有原则的爱心。弟兄姐妹，我们要包容，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包容。我们不要说这个教会我们缺一个牧师，但是那个牧师呢是个同性恋，所以我们叫他来做我们的牧师，他也是个好人，他也有爱，我们也同情他，对不对？这些东西呢都告诉我们，这叫做维稳。我们现在叫做稳定最重要，对不对？很多人怕影响稳定，就用妥协换取暂时的安宁，这是一个懒惰人做的事。懒惰人是怕事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好好按神的话语来做，什么都不怕，对不对？不怕。今天我讲的话，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听。我在讲话，你肯定心里难受，但是你有福了。你心里难受才觉得你是被呼召的，你心里不难受，你真麻烦了，知道吧？你正因为听了这个牧师啰里吧嗦在说你心里难受。对了，这就会得救。OK，再次说，你想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你就要听我啰嗦。只要我讲圣经啰嗦，OK，所以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都陷在其间。很多的人去听那些油嘴滑舌，听到最后就是这些人原来是一个外人，是 stranger，是离间别的人、说话不算话的人、油嘴滑舌的人。这种人的口就是一个陷阱。很多耶和华所恨恶的人，那些不愿意来过那个什么敬畏神。不愿意去谦卑的人，他们就被上当。不喜欢神的话语，不喜欢这个教导的人，他肯定被那些人骗。OK，今天我讲完了，等一下出去，散会之后，有人就会被骗。为什么？因为这个妓女，你不知道她的坑有多深。好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一句，来，12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慢奸诈人的言语。弟兄姐妹，什么人才能被他眷顾？聪明人。我们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聪明人？耶和华的眼目 The eyes of the Lord keep watch over knowledge. Keep watch knowledge. 这里没有讲到一个聪明人，是讲到聪明，叫知识。这里说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眷顾知识。他不是只限一个人哦，他只限知识哦，原来耶和华是要保护知识的。谁愿意在知识里面下功夫，谁愿意在圣经里面下功夫，他就是上帝眼中的什么保护的那个对象。原来是这样啊！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呢，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什么叫奸诈人的言语呢？就 always low， 他要翻转那些的 unfaithful， 就是不诚信的人，说话没有忠诚，背信弃义，欺诈诡诈，说一套做一套，这个叫做奸诈人。所以奸诈人将被翻转。上帝说好了，你说吧，你这些暴发户，你说吧，你们这些投机取巧的人说吧，我要把你们翻转过来。所以这个世界很多的人都是这个结局，被上帝翻转。他们追求世界的财富，他们想做富人，结果做不了富人；他们想有钱，结果做不了有钱人；他们想虚荣，结果后来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别人的尊重，别人不尊重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世界追求的就是，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谦卑接受知识的人。知识在哪里？这本圣经。谦卑接受圣经的人，绝对顺服圣经的人太少了，太少了。天父派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什么？降世为人，神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他就是要告诉你，这本圣经是他启示的。世界毁去，这本圣经就不会毁去，上帝的话也不会被毁灭。因为他要倾覆奸诈人的言语，但是他却眷顾什么知识，眷顾这本他的话语，永远不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了，地球改变了，世界毁灭了，宇宙毁灭了，他的知识不会被毁灭。这就是他的眷顾，他的眼睛到处都在保护他的智慧， 保护那些谦卑受教的人，保护那些愿意谦卑不愿意说谎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跟大家总结一下，蒙福的前提是我们把自己献上，我愿意奉献，我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把孩子家人都献上，我就是个聪明人，我愿意按照圣经的道理来做一个富人和穷人，无论我富有无论我贫穷，我都愿意做一个谦卑学习圣经的人。这样的人就必蒙保守，他的生命越来越实在，他对别人来说，他就是这个世界最最重要的那些的能够被上帝保守的人。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这个世界以黑为白，他们是不配的，他们反对圣经权威，但上帝把他翻转过来。第二点就是说，真正的敬畏神的聪明人，神必保护他们，使他们成为真理的持守者，他按照上帝的话来行善。所以让我们都成为圣经的继承者，也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圣经的继承者，让我们的所有的周围的人都因着我们不撒谎，我们要诚实，他们越来越看见我们是富有的，我们是有永生的，我们是有荣耀的，他们要尊重我们，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啊，愿主赐福他。所以呢，他说你要自卑，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跟魔鬼一样骗欺骗你，觉得可以发大财，没有，我们要从扎扎实实的，不要被他吞吃，我们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们受苦不要紧，但是有一天他就使我们坚定，赐力量给我们持守真道。 OK， 你去试一试，一定可以的。所以经上记着说，人若愿意爱生命享美福，要禁止舌头，不要说谎，要行善，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是不是？一起来念，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为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啊，这个就是应许，求主帮助。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好好的受苦。好，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好吧，你们来把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鼓励啊，不断的唱啊，就是多行公义啊，这个啊，要公正公平啊，公正公平行善，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愿神带领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富有的人啊。OK， 两样的砝码，两样的神斗，都为耶和华所证物。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大仗之预备，得胜在乎耶和华。你不可抢夺穷人的物，也不可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必被夺命。不要劳碌求福，修正自己聪明，不贪图虚无钱财，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如鹰向天飞去。正如经上说，正如经上说，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人一存到永远。那吃下种子吃给撒种地，他也是吃粮食给人吃的，必多给你们种的种子，增添你们仁义之果。少种的少收，多种多收，这句真理要牢记。人人要找心里抽钉钉，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因为那乐意奉献的人，是主耶稣所喜爱的。神能将那样的丰盛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多行各样善事，是感谢归于神，是感谢归于神，是感谢归于神。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主要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富有，就是把钱财存到天上，地上一切的钱财都会被偷，也会被蛀，也会因着各样的物价导致它的缩水。主要经济钱财是不可靠的，它都像鹰燕的飞去，会长翅膀飞走。主要以前的钱很值钱，但是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主啊，我们看到钱不断的贬值，主啊，文明越厉害，科学越发达，这个世界的经济就越来越没有稳定性。主啊，你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永恒的国度，我们愿意做一个聪明人，按照圣经来生活。求主除去我们的观念，除去我们已经在中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积累的那些的负面的世上的东西，除去它，让我们完全用圣经的价值观、人生观，啊，这个所有的这些世界观都是按圣经的原则来执行。主啊，你必赐福我们，你必赐福保守谦卑学习的人，他们敬畏你，所以你把一切财富、尊荣、永生都赐给他们。我们奸诈，我们不守信用，我们说话不算话，我们就必被毁灭，也必被神嫌弃。主啊，你爱我们，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去赚钱，知道怎么样去建立家庭，带领孩子。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末世做一个聪明人，真正的敬畏神的，喜欢神话语的，保守神话语的聪明人。感谢神，因为这是直到永远的。愿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